到现在。那我们活在二十一个世纪，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唱什么歌？以前唱什么歌？来帮大家复习一下，初代教会非常的简朴，非常，他们就是信主，就是那时候圣经也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啊，圣经是慢慢到三四世纪，然后慢慢成为正典的，所以那时候多半唱的都是比较是犹太会堂的诗歌。但是慢慢的有基督教的诗歌出来以后，圣诗的创作重点在于，我现在信耶稣了，但是有很多异教这个时候干扰我，所以很多的诗歌是为了抵挡异端而产生的啊。那都慢慢的到第四、第五世纪，一直到教会成型，好像信主的人越来越多。最乱的时候，崇拜的礼仪就开始设立，于是很教堂里面开始有一些制度，而这些制度产生的礼仪，让上面有一些修士们开始唱《格里果圣歌》，唱了这个《格里果圣歌》，一直唱，然后当然它不会一成不变的，所以它也有一条线、两条线的单旋律的福音音乐的慢慢唱，但是教会如果你继续的看下去的时候，教会也慢慢的主化下来，圣诗的创作其实不多，因为再怎么做都不是在上面唱，都是在家里唱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教堂里面就是这些格里果圣歌，但是人间的艺术不断是在进步的。这个进步的过程，直到文艺复兴14、15、16，慢慢的音乐的艺术越来越进步的时候，终于在人间的艺术越来越发达，但是教会越来越腐化的时候，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了一个改革，叫做宗教改革。1517年的宗教改革，把所有在上面所唱的圣诗。翻不是所有，就是说一部分啊，那把这些诗歌翻成所有民众都可以唱的，叫做方言的各国方言的圣诗，会众因此可以唱诗了。主音也替代了福音的音乐，主音音乐替代了福音音乐，大家终于在教堂里面比较可以开口唱诗，可是那不是在一夕之间，就是慢慢演化而成。然后上礼拜我讲了两个关键人物，一个是马丁路德，一个是加尔文，一个是马丁路德，一个是加尔文，这两个人在圣诗的影响，在音乐的圣乐的影响还蛮大的。加尔文的影响更大，是因为他做了韵文诗篇，所以民众就开始唱诗篇。因为加尔文非常忠于圣经，所以他比较不能接受诗篇以外的诗歌。那再加上，好，我们讲到上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进入17、18世纪的时候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工业革命，从农业开始进入工业。第二个是理性主义，我们的讲义上面有理性主义，把音乐带入了人本。以前毕竟还是宗教为大，中世纪的时候音乐还是神话的，可是到这个17、18世纪的时候，慢慢的大家重理性，这个不是音乐发展，本来是文化上面的发展，所以理性主义把音乐带入了人本。那所以那时候时期叫做巴洛克，进入到古典时期。这个你如果进入音乐史里面，你会知道巴洛克是很精致的艺术，他大概1600年到1750年吧，大概这段时间。然后慢慢的进入古典时期的时候， 比较注重形式不注重感情的啦，而且宗教的影响比较小了。这个时期在德国，就是马丁路德的这个国家，管风琴非常的兴盛，器乐非常的兴盛。好，整个社会背景我就介绍到这里。圣诗的特色，我们等一下希望能够唱一些曲子让大家稍微体会一下，在普天颂赞里面，所以你们都有拿普天颂赞吗？这时候的圣诗特色，我说韵文诗篇唱了一两百年的诗篇，宗教的热忱慢慢的改教，慢慢的减弱了，宗教热忱开始消失，所以有一些人开始将韵文诗篇转为 hymn 就是圣诗啊，把那个诗篇不是原本照着原本圣经的字句，而是把这些字句诗篇处境化新约化啊。什么叫处境化新约化呢？就是开始有自己的经历的一些诗歌啊。那陆续有开始有一些人写诗篇以外个人属灵的经历。那我们现在唱的歌几乎都不是原来圣经一字一句这样出来的，所以这些 hymn 传统的这些 hymn 开始的时候凡是只要有新的一种诗歌开始，都不会从崇拜开始，都是从什么？从家庭聚会啊，或是个人灵修啊，或是有了某一次的圣乐主日啊，稍微变一下，不能一直全然改变啊。下礼拜我会介绍一个人，他就是牧师的孩子，他在下面唱，从小唱到大，唱那个韵文诗篇，他就觉得很不耐烦，他就自己做了好多诗歌。下礼拜我会介绍 Watts 这个人啊，特别介绍他的诗歌，因为他创作太多了。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普遍性，凡是诗歌改变的时候，几乎都不是从主日崇拜开始的，都是从家庭聚会啦，从个人灵修啦，从教会慢慢的进入到教会，然后到崇拜的后期才会被采纳啊。这个 hymn 呢，这个诗歌呢，是新酒哦，通过了那个诗篇的旧皮囊啊，旧皮囊。那这时候圣诗的特色，因为也是因为刚刚改教，所以很重视这个神学教义哈，非常重视神学教义。慢慢的发展，我就比较，你知道，人一信主，然后教义很重要的时候，那个会把这个教义放到诗歌里面去，所以我就在这里介绍一下，这时候17、18世纪，因为刚刚改教，所以两个特色，一个是韵文诗篇变为圣诗，一个是比较重神学教育，神学教义。那这个时候我就介绍几个国家，这是德国、英国。德国就是马丁路德这个国家。其实德国他改教100年以后，我上次有说有一个很大的战争，叫做30年战争。其实这个战争是新旧教的战争，很可怜哦，很可惜，竟然在宗教在产生的战争，人民真的是苦不堪言。那这时候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圣诗创作非常的多，除了路德还有德国，还有很多人写诗歌，光是这几年有10万首的德国诗歌产生。那你们知道德国最大宗就是信义宗了，信义宗那个马丁路德就是最开始的信义宗，后来才发展成信义宗的啊。这个三十年战争真的是让德国处在一个饥荒跟瘟疫的当中。有一首诗歌在普天颂赞350首， 是一个牧师写出来的。当然，这首诗歌产生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可能从这首诗歌还没有办法体会到。但是这个牧师啊，是在战争结束以后，他做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我为什么要介绍？因为它仅次于《坚固保障歌》，可是你们都知道，《坚固保障》已经叫什么诗歌？这个牧，这30年来啊，这个牧师老师出，有时候一天会组织好多场的追思礼拜。我最近也常常穿在追思，到底不晓得是跟以前有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个30年战争，是这个牧师一天主持好多场的追思。那战争结束以后，他做了这首诗歌350首，这首仅次于《坚固保障》，各国的大庆典都会唱这首诗歌，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。350首。
大家看看歌词哦。
我在我的床头贴了一个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因为我有一阵子醒过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有负面的思想，所以我就在我的床头贴了个东西，说我醒过来，我第一件事情要说，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所造的日子。好，来，这跟这个一样的意义哈。
Thank you. 接纳做他怎么样天上的嘉宾啊。我们如果自己作词，大概不会这样做，但是这个另外一种思维好不好？啊，他把我们看成天上的嘉宾啊。好，其实这个时代的诗歌啊，都比较客观，
但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人的心永远属于上帝，除非他以神为满足，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满足的啊。这个就是福音最美的地方啊，也是圣诗把福音讲出来的啊。那我刚刚介绍这个是比较细腻中的诗歌，有一个派别是比较稍微神秘一点的啊，这个信前主义的圣诗。每一个世代都会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东西。这个近前主义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因为30年战争嘛，然后产生这个近前主义哈，它非常强调灵修，灵修。那灵修，所以歌词哦，比较不是我们，它的歌词都出现很多我。这是这后来的圣诗学者把它整理出来的。那旋律呢，比较不像那个宗教改革那么强烈。那这个时候，你们都有没有听过弟兄会？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弟兄会哦，他那个叫做莫拉维亚圣诗。莫拉维亚这个派别是很有名的，比较是宣教的一个派别。但是他又很注重内在的，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注重内在，你知道，很像会所啦。好，你们我讲现在你们就比较了解，会所会比较注重里面的东西，或是喜安堂。有人如果经历过喜安堂，就是那这个时代有一个叫做莫拉维亚圣诗。产生，他是弟兄会里面还有一个名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清晨多夫哈。
我有写上来吗？
有。
英文也有写上去哈。
有。
OK。好。莫拉维亚，那这个时候，这个清晨多夫写了2000多首，但是他们都很客气哦，就。也没有留下来啊，他们就唱主日，大家唱一唱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反正他们会写诗嘛，啊，然后就所以留到现在，其实，在诗歌本里面找不太到。我再补充一下，这个弟兄会是很有名的，他们的宣教士很多，他们的宣教士比他们本地的牧者还多。在德国，他们的宣教士比本地的牧者还多。那所以这个莫拉，这个清晨多夫是里面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哈。他，我们看一下普天颂赞684，不是清晨多夫写的，是这一派别写的684。这个大家一定很熟，684，我临阵地。他为什么会变有名呢？是因为有一个叫一个西贝流士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？1895年有一个西贝流士的芬兰颂的交响曲，把它改编变成，因为变成交响曲，在就大家比较熟悉嘛啊。我记得我大概5-6年前去芬兰的时候，哇，那些我遇到的一些老妇都会唱这首歌，哎，我放的时候他就说啊，这个我听过，这个我们常常唱，但是这个人也不跟我讲的人，这也不常去教堂嘛，所以这首歌现在都用在什么威斯礼拜。
Thank you. 女生做出来的，而且有点不一样的。
那德国呢？德国讲完了，讲英国，我们还有五六分钟讲英国啊。英国其实就两个啦。为什么要特别讲英国？是因为之后哈，从这次以后，我们就会特别，因为英语世界就整个他们的圣诗就贯穿整个基督教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时候英国讲一下。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，英国是改教比较缓慢的。英国有一个圣公会，英国圣公会，那他们的国王信什么教？有时候这个国王信天主教，然后大家又改回天主教；这个国王信基督教，大家又回来基督教。所以他们常常在这样摆动里面啊。但是英国有一个圣公会，类似他是改教的，但是他是比较倾向基督教，没有的话就是，但是他改的比较没有那么彻底的啊。是，那你们听过英国圣公会崇拜的时候用了一种叫公导书的，公导书是不是音乐哦？是文学佳作哦，它也是灵修的杰作啊。那这个公导书，它是改良了拉丁那个，他们唱的是安利甘的圣咏。安利甘我上礼拜有放给大家听哈，所以我就今天不再放。安利甘圣咏是改良拉丁圣诗用英文唱，但是它比较像格里果圣歌啦。你进那个天主教，进那个圣公会很像天主教一样，他的仪式很美的，他的公导书也很优美，都很文学啊。那另外一个派别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叫做改革宗，改革派啊，不能宗，改革派，改革派就是，哎呦，你圣公会怎么改那么慢啊？改革派的人，他们改革比较激烈，那也反对国王做那个教会的元首，而且他们也不用公导书，所以，但是他们都是一群很热心的，他们开始的时候也不唱圣诗，后来就唱韵文诗篇，韵文诗篇完，又唱德国翻译来的歌，然后，反正跟这个圣公会有一点冲突了啊，那就觉得说要改就要改彻底一点啊。那结果你知道吗？到时我们这堂课是讲的是17、18，到差不多18世纪末的时候，这两个派别就合在一起了。反正一定这样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啊。这两个派别，圣公会跟改革派终于融为一体了，通通唱圣诗。安利甘圣咏现在也好像不太唱了啊，除非我还不知道，我没有特别去研究。这首还没有时间长了，118，我就是这时候的歌，118。天上的万古泉源，把我心意歌颂你，给你无穷永远流转，我能不断献赞美，就无藏可有美曲调，如同天使献崇拜，只想任你身穿前行，为靠主爱不改变。好，这个调子大家应该很熟了啊，但是它的歌词是这个时候所产生的一首诗歌，万福泉源，万福源头。对，这个调子很好听，对。好，这时候要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要花一点时间介绍，就是《奇异案件》的作者。谁 ？John Newton，这个约翰牛顿，大家应该有知道这个人啊。对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唱他的奇恩典。那我大略讲一下他的生平啊。John Newton 有一个很敬虔的母亲，但是他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 然后他呢上了两年学校以后也没有再读书了，他就跟着他爸爸去航海。那你知道做水手会怎么样？那时候道德日渐堕落，吃喝嫖赌样样来，而且他在非洲还贩卖黑奴。但是他也在海中经历过死亡，后来祷告神拯救了他，最后他成为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哦，圣公会的牧师哦。然后他信主六年以后，他才开始没有贩卖黑奴，不然他就是走这个贩卖黑奴的路啊。然后他最后他极力的反对蓄奴，虽然他只读两年书啊，但是他却自学成为一个学者诗人。他到老年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海哟，海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他到后来上去讲道，他还穿着那个水手服，他一手圣经一手拿圣石。那最后我们好像也有点痴呆了，但是他说我还记得两件事，我什么都忘记，我还记得两件事，一件事我是大罪人，那耶稣是大救主，他就这样子讲。那这个奇异恩典是他写出来的歌词，曲子不是他写的，曲子是后来传到美国以后美国的民歌，早期的一些民歌这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调子，但是这歌词其实是他。然后这个 John Newton 不是只有写这首，我们今天要唱另外一首628美哉西安，它是很有名的，这个曲子很棒哦，628哦，很棒的一个曲子。我们唱完了，我们今天就结束哈，就是唱的某一段就好，628，美哉西安。
啊，你饥渴的时候跟主求马拿，好棒的歌词。最后一段我们念一次就结束，请救主，我们从天选
喜居圣人城做我家，任道士人讥笑取笑，上主圣名我所夸，处事宽于交金发表，终必幻灭终极消，真正喜乐永恒珍宝，唯独吉安名方小。
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都是一群喜安的子民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世人所不知道的，我们认识这样的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浩大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夸你的当下，谢谢主把我们纳入成为你的子民，愿更多的人成为上帝的子民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